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是圣徒诗歌302首。我们请弟兄帮我们放到荧幕上。
诗歌302首，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
求你
诗歌在圣徒诗歌的三百零二首，本来它是有七节的，不过我们那个录音的里边呢，它只能有两节。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翻开圣徒诗歌三百零二首我觉得里边的七节的歌词都非常非常的能够感动我们的心。那我们诗歌先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我会念到第十一节。那你在家里照着这个从荧幕上看见的，或者你自己圣经里有的，可以跟着我一起看下去。约翰福音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打开了你的圣经，我们也读了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懂得常常的坐在你的脚前，让我们来注视你自己的荣美，来听你自己的圣言，也来享受你自己的大爱。主耶稣，当我们一起来读这些话语跟思想，你要对我们所说出来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各种的偶像和骄傲。求主也藉着圣灵，将主你自己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巴不得说，当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只是要来张扬你的荣美，是要来敬拜你，我们也巴不得说，主啊，我们也能懂得明白你的爱， 并且回应你的爱。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越过讲员听的人一切的限制和软弱，圣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照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叫我们心中被你自己再次的来眺望，对着你的爱来燃烧我们里边所有的悲情和下柄，好让你能够在我们里边得着你所应该得着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还是照着次序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看约翰福音。今天我们会开始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其实这一章所记载的已经是进入了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最后一周，而且我们看见在这一章里边记载的，在这最后一章的一周的时间里边，主耶稣是非常非常有意识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做了他要做，说了他最后要跟犹太众人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周里边所记载下来的事，对耶稣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信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含义在里边。那我先在这里跟大家先交通第一段，就是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他叫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小镇。他又是一次跟他所爱的这一个家庭的人在一起，那里有马大，有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在前一章我们看见了两位姐妹经历了失去了弟弟，又看见弟弟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的那一个极大极大的神迹。那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我们上次也有讲到，本来像这么奇妙这么伟大的一个神迹，应该叫人的心都转向他，都知道他真的是那位生命的主，是那一位唯有他才能赐予生命的主。但是稀奇的就是那些刚硬的犹太领袖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有半点的软下来，而是加意的要杀害耶稣。所以我们在十一章后边读到是，他们早已吩咐了人，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要来报，好去抓他。就是在一种这样紧张的气氛，仇敌是尽了一切的方法要除灭耶稣，而主耶稣自己也非常清楚的，他自己要走上十字架，去成就人类最伟大的救恩。他用不着人来抓他，他自己就会走上去。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了周围环境那么样的恶劣，他也看见 在耶稣的言语跟眼光中流露出一种对人的无限的爱，跟一种非常的悲哀。那个悲哀是什么呢？他一心的要救的人，但是那些人却充满了仇恨、误会、诡诈来对待他。所以在这一个两姐妹的里边呢，我们看见玛利亚，她趁着最后的时候，她做了一件极美极美的事情。这里开始讲到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摸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联系别的福音书的记载，这件事讲得更生动更详细一点的，他说他就打破玉瓶，把膏倾在耶稣的头上，又膏他的脚。他觉得他如果有什么最宝贵、最有价值、最心爱的，他觉得应该趁着还有机会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配得的。我们在下边也知道，这瓶香膏在当时是可以卖30两银子，但是我不知道30两银子要顶现在是多少钱，我也算不来。但是我知道的是，犹大卖耶稣也不过这个价钱。而且他把这个熏倒出去，他嫌太慢，他把玉瓶都打破了，他就是尽他一切所能的都要放到倾注在耶稣的身上。还不只是这样，把整个本来这种香膏应该是说一点一点来用的，他却觉得一点一点太慢了，也来不及表达他心中那一种的对主的爱。跟着看见他就也用这个香膏在摸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我有时候在思想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实在是美得无法形容啊。玛利亚是一个懂得常常回到耶稣脚前的人。你记得当之前耶稣经常有路过伯大尼，会在他家里做客。然后呢，有一次记载到他就坐在那里，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那时候他的姐姐也是很爱耶稣，他爱的是另外一种的方式，他就拼命去做饭做菜，要做好吃的东西就来招待耶稣。但是呢，那个时候他还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热心在做，所以他心里有怨气。 他觉得怎么这个妹妹不懂事，我在忙他就一直坐在那里，所以他挺客气的来告诉耶稣说，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在干活，你不在意吗？结果主耶稣的回答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很惊讶的，他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劳，但是有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不可少的，玛利亚拣选了这一个最好的。玛利亚有一种的心，就是她巴不得能够常常的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耶稣的话。这个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件很美的事情，是今天，原谅我说，太多太多的基督徒不懂得欣赏的，太多太多所谓的基督徒一想到我要爱耶稣赶快做事，找这个来做，找那个来做，搞很多很多的计划跟活动，但是真正能满足主心意的是一个懂得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话。因为主说他的话，我们一旦得着了，我们就真正的得着生命，我们就真正的明白生命的意思。第二次圣经记载的就是十一章，我们上次看的拉撒路死了，两姐妹也是来见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他们的村外，他们两个都是很爱耶稣，但是特别记载到玛利亚是什么呢？她在那里哭，一听说耶稣来了，她跑出去在耶稣的脚前，她就跪下，他在很伤痛的时候，他懂得到耶稣的脚前来，他懂得只有耶稣能理解能体会他的需要跟心理，他也知道只有耶稣能平静他的心。那十二章这里记载到他又一次来到主的脚前，这一次呢，他是用他毕生的积蓄的最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抹主耶稣，而且来擦他的脚，是用什么？用自己的头发。圣经中给我们看见，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是她的美丽，但是她觉得这一切去放在耶稣的脚前就是她的幸福。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爱主，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讨主的喜欢，但是多少时候你扪心自问，当你需要为耶稣付出的时候，你总觉得要计算一下代价，你总觉得不能过分，不要过火，你总觉得自己要有所保留，甚至更不好更不好的事，在很多细小的事上你都会发现我们那种的私心在爱主这件事上是何等的残缺。有人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父亲，有几个孩子，有几个孩子，有几个很聪明，他就要他们好好的读书，以后去当博士，以后去当医生，以后去当律师，去当科学家。有一个比较用人的态度来说，比较迟钝，他觉得这个不会读书，他说好，这个就去读神学。很多时候在我们心中，我们对主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觉得对我不重要的，我可以奉献，我可以献上给主，但是我还是把自己的事，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放在首位。所以我常常觉得一种叫我非常不舒服的话语，听见不少的人这样说，等我退休了，我会来爱主的。等我有了大房子，生活都安顿好了，我会来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些我们当我们有这种思想的时候，都说明我们对主的爱半点也还没懂得。真正的敬拜必须是有一个全然的奉献，是不会计算恩惠或者代价太高。所以我记得有一位早期的受人很尊敬的基督徒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要记得，你如果懂得爱主，你就包括了一切的侍奉。对玛利亚来说，侍奉主就是倾主所有的爱给他，以主的心为心。你知道在前之前不久的记载中，也有一个妇人，他凭着信心去抚摸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因为他心里有信，他说我只要摸他，我就能得着医治。而果然，当他的手去摸到耶稣的衣裳碎纸的时候，他的血漏病就马上停了。这是有信心，因着与主的接触而得着了医治，是很美的事。但是你知道吗？在这里也有一个人，玛利亚，她去摸主的脚的时候，她却是倾注了她的整个的爱。而且我们读下去会慢慢发现，这件事叫主的心得着安慰。她能够把自己的荣美，就是头发所代表的，来擦主耶稣的脚，因为他知道主的尊贵，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有机会有配得来接近他，已经是何等大的福分。我巴不得在这里我们都能够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对你的宝贝，或者你心里还常常像今天的世人一样觉得，哦，你看某个
某个电影明星、某个歌星、某个伟人，他来信耶稣了，我们觉得好大的面子呢。在玛利亚心中半点没有。人有多伟大、多尊荣，都不配放在耶稣的脚前。而像我们这样的罪人，耶稣不只许可我们来到他脚前，耶稣还愿意接受我们的爱。你看奇妙不奇妙？结果跟下来就说，屋里就满了膏油的香气。这是一个永远蒙纪念的香气。在人世当中，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但是还有一种香气很特别的是，你好像看不见，你好像摸不着，但是你却深刻的可以闻到。在哪里有人像玛利亚一样把他的爱倾倒在主的面前？在哪里就会有一种香气会蔓延出来？不是言语可以描述，不是用什么亮气可以来度量，但是凡闻到香气的人自己都会知道，与众不同的一个味道。你记得保罗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虽然受许多痛苦逼迫，他也是，但是呢，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各处来彰显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让这一种香气随着我们的脚步，随着我们的生活能够散发出去？很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人跟我们接触以后，不止没办法闻到香气，反而常常闻到臭气，甚至听见那些刺耳的声音。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能身上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因认识他而有的香气，我们就必须在这里看见，先倾倒自己一切的爱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保罗走过那么长的服侍主的路，经历那么多奇妙的主的保守和恩典之后，他告诉基督徒们，他说，弟兄们，我以主的爱劝你们。他不是单单给一个那么简单的命令和吩咐，他是告诉你，我是用主的爱 来劝你，你如果真的懂得主的爱，你尝过主的爱的滋味，你可以做这件事，而且应该说是必然会做这件事。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但愿主帮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还不懂得，还从来不敢把自己奉献给主，其实我们真的在跟从主的路上还没走上去，我们是在走自己的路，我们是在求自己的前途，安排自己的幸福。但是一个基督徒最美的地方是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征服，他知道他活着最大的祝福跟福分就是能倾倒他一切的爱在主的脚前。同时我们在这里看见另一个的很特别要同时提起来的反应，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别的福音书只是说门徒中有人就说，为什么这样浪费呢？这个可以卖很多钱啊，可以做很多好事呢，帮助穷人呢。但是在约翰福音特别点出了说这种话的是谁呢？是加略人犹大。犹大也是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他也看过耶稣行那么多的善事神迹，他也听过主耶稣对群众讲了那么多蛮有生命蛮有安慰蛮有力量的讲道。但是这一个犹大，他心中一直的充满的就是自我，他爱自己多过一切，他跟从耶稣他有目的。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他说他跟从主就是有目的，就是要达到自己的追求，不管他表面做起来多像样，但是主是察看人心的。在约翰福音这里，爱的门徒约翰也是非常体贴主心意的一位门徒，他看出犹大能这样讲是因着他心中充满了自私，他并不是真正要关心那些穷人，他是美其名用许多美好的言语来遮盖他心中的本相。他同样有没有看见一个很悲哀的结局，就是如果在跟从主的路上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来爱主来奉献给主，而是充满了自我的要求自我的目的，迟早不管你经历过多少看见他的神迹听过他多少的话语，迟早你会背叛他，你会最终你会为自己的一点利益出卖他。这是很严肃的警告。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关照我们，叫我们里边的意念在他面前真的可以被他 检查、关照、洁净，好让我们不至于到时却落入一个自己死的陷阱里边去。然后我们看见主在那里是这样说的，由他吧，因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马太福音记载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也同时有一个更清楚的注释，主耶稣甚至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至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换句话说，主耶稣吩咐，不管在哪里传福音，不要忘记述说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对主来说是那样的，心里得着安慰。他巴不得说福音的果效，不仅仅让人明白主是怎样的爱人，是怎样的为人舍命，是怎样的付出一各式各样的代价，是怎样的忍耐宽恕一切的罪人。但是他同时他渴望得着一个的结果，就是那些蒙爱的人能够懂得回应主的爱。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到，在任何黑暗的时候，充满了恐慌的时候，人可以得着安息，也可以让主的心得着安慰，就是回到主耶稣的脚前，倾你所有的来爱他，然后你会找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也告诉我们要趁着今天就要来爱他，因为很快的就都没有这一个可以把香膏来浇在主身上擦他的脚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会有这种感觉，在一生的当中，我们难得来到一个今天这样的情况，到处是危险，到处是风声，到处叫人心里恐惧。是的，这个时代正如在先知书里边所说的，没有人追赶，但是每个人都在惊慌逃避。看不见什么，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慌张。在那个日子， 耶稣的门徒都心里都已经发慌了。你还记得当主耶稣要到伯大尼来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劝他说不要去，人家想杀你了，人家都劝他说你偏往危险的地方走干什么。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难道玛利亚不知道吗？玛利亚知道，但是他抓住仅有的机会，把他的所能所爱来倾倒在主的脚前。他没有很多时间去考虑太多，担心自己太多，他知道主值得我，趁着今天我就必须来爱他。接着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要认识主吗？爱是最短的途径。我常常会听见有些基督徒在抱怨说啊，我圣经又读不懂，我祷告又不知道怎么祷告，我面对很多的这个那个的难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里好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给我们，我们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去坐在他的脚前，我们像他一样专心的全心的来爱我们的主。你会发现啊，那真的是何等的美好。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屋里就满了香气，任何地方只有一个爱主的人在那里，那里就有香气，就有安稳，就有平安，就有让人觉得说主的恩典是在这里。主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主你的神。后来那位爱的门徒约翰在他末了的书信中也是非常非常注重的来跟我们谈到一个事实，说他说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念几节的经文给你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本来不懂得什么爱，但是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这位爱的门徒又一次的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甚至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呼求，很自然的呼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边就得以完全。而且他说，爱里就不会有惧怕。爱如果完全了，就会把惧怕除去，因为在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何等奇妙的话语！神先爱我们，神用实际为我们舍命的爱来告诉我们，来得着我们，然后他又把他自己这个爱的生命放在那些属于他的儿女的里边。爱里没有惧怕，在这样一个时代，盼望我们都进到主的脚前来享受他的爱，也来回应他的爱。这一段的记载，我个人觉得主耶稣自己都这么注重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一件事。他不是说来讲一个故事而已，而是愿人的心能够真正的体会他的爱，而且能够安息在他的爱里边。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会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也是你把这个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主啊，但愿你的爱吞灭我们里边所有的冷淡，所有的自私，所有的诡诈，所有的骄傲。主啊，但愿你的爱让我们懂得最美的生命就是全然奉献在你脚前的生命，是一个不讲代价，不讲理由的爱。因为主，你爱我们也是那样的没有理由，你爱我们也是不惜生命来作为代价。主啊，但愿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懂得认识你，侍奉你，最短的路就是爱的道路，满足你心意的也是爱的道路。愿你将你的爱在我们里边来燃烧，除去我们一切的杂念偶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